弟兄姊妹平安，都是我们的同工跟一部分的同学哈。那相信大家都有很好的休息，这个学期才刚刚开始哈。不过呢，我们今天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一段经文，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请翻开出埃及记第三章。这张圣经已经是大家知道里面在描述什么事情的了哈，所以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分享里面的信息，彼此提醒，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学期啊。因为今天也有圣餐，又有祷告，所以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来一起来讨论哈。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非常熟悉。我读第一到第六节，请各位读七到第十节。我们没有把这个大段落读完，不过我们读到第十节就可以了。一节到第六节我来读。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提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殿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毁呢？耶和华神看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请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苦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各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好，谢谢。所以这张圣经大家看到摩西整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那我们可以说第三章这里让摩西从第一节这么安静极静的一个环境里面进入第十节，那么熙熙攘攘的，非常庞大，非常热闹，非常繁重，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么一个使命里面。所以我在想，这个圣经要给他什么题目呢？可以从牧羊到牧人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它，也可以从转换跑道这么一个题目去思想它。本来呢，我在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的同学当中呢，很多都是转换跑道的一种的生命的阶段。所以我们想，摩西从第三章第一节到未来的三章第十节所要开始的，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四十年，大家都知道了，截然不同的四十年。我想呢，生命有不同的阶段，这是很自然的事。从你进入华神的时候，你之前有一个自设的一个跑道；从你进入华神之后，我希望呢，我们开始来看到神为我们所设定的跑道。所以第一段呢，我们可以从第三章那边看到摩西自设的跑道，或者是人自设的跑道。我想第三章虽然轻描淡写的，第三章也没有把摩西在旷野四十年里面所做的事情带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交代跟报告哈。可是呢，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摩西自己设定的跑道，或者是人自己设定的跑道，让我们也可以反省到我们生命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子。这个摩西在第三章第一节出现的时候， 我想他背后有个故事，人的故事。那他没有描写，可是我们从前面一直累积起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故事呢，有他是一个王子，他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勇士，他出现在旷野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当摩西走这些我自己的跑道的时候，从旷野的漂流，旷野的牧羊，一直到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我想他走了40年，恐怕这个应该是最后的阶段，我们不能够说是最后一年，可是是最后的阶段，他快要结束他三章之前的那一种旷野牧羊的生涯了，所以这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阶段，因为他马上要遇到神。所以他人生的阶段呢，跑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若是没有遇到神，我想他可能觉得自己生命已经定型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涯已经定型了，或者是他会觉得我大概就是老死终生了，就在旷野里面，不晓得哪一天埋葬在哪里，都没有人找到。所以其实呢，遇到神是生命改变、生命转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专业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前面所跑过的道路，或者是每一个同学、每一位师长、每一位同工，前面我们都跑过一段的日子。可能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进到这么一个场所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可是我想呢，我们在摩西这个例子里面看到，若是摩西跑到三章第一节的时刻，他没有经过一个特殊的关键的经验、关键的时刻，他没有面对这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可能三章第一节之后，那个历史还是会重复三章第一节之前，摩西在旷野里面牧养羊群。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一节那边那个摩西走自己自设的跑道，走到最后一年的时候，竟然带到三章的第十节，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你只要比较这两节，你就发觉截然不同的生涯。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一些的新的一个经验，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一条新的跑道，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新的跑道会比旧的更美好、更精彩、更多的体验、更多的经历。所以在三章第十节，他这里我们发觉摩西背后那个人的故事，从第十节之后呢，摩西所肩负的是神的故事，摩西所带出来的、所活的、所表彰的是神的故事。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呢，我们可以向神有一个祷告。我们换了一个时间空间，换了一个阶段，究竟我们第二个阶段所走的，我们第二个阶段所传递的，我们第二个阶段所肩负的，是还是我们那个从前的人的故事呢？还是说这里已经有一个不同的故事，你要去见法老，使我可以让你把百姓带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challenge。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个阶段里面呢，摩西所肩负的这个故事包括两个方面，请你看第六节，三章第六节，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你，因为怕看神。摩西第二个阶段所肩负的这个故事，神给他的故事呢，有那个宗教性，有那个或者神学性，所以摩西从此以后要介绍或要 present 这位神，他的信仰是有一个历史的传承，也有个宗教的传承。这是第一点，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当中，这个摩西所肩负的神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意义存在。当然第二个重点，摩西在第二阶段所肩负的这个故事呢，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九节，这个是一个历史，所以无论是宗教性或者历史性，这是摩西以后这个故事所要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七节就是神听到百姓的苦难，神听到他们的哀声，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 的手，神要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美地去，这是神在救赎当中一个大的计划。所以当这个人生一转捩的时候，他从一个旷野的牧羊，一群的羊群，自己的生涯里面突然间转到一个是属于神为他所设定的这个跑道跟他的使命里面去，这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所以我们的同学不多哈，那我们在这里其实也可以重新再思想，我以往走了一段，我现在走另外一段中间这三年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三年、两年、四年、五年、六年。所以前面走一段，后面走一段，中间那一段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们弟兄姊妹在这边服侍也是这样子，我们都在社会上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服侍，很多不同的经历，或者很显赫所以前面那一段是自己走过的，后面那一段呢，第十节说要去肩负神的使命，要去传扬神的故事。其实这两个不同的阶段里面，我觉得中间是一个关键点。可能我们走最后一段，像第十节的那个阶段，我们也用第一个阶段的那种心态去走，恐怕呢，若是我们没有经过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捩，恐怕我们走第十节那个新的阶段的时候，还是有像第一节的那种摩西那种疲惫麻木，或者是老旧的一种的观念和步伐去走第十节神要给他的走的。所以其实要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一直讲到这个关键时刻的时候，我让各位来看看，究竟如果同学们在这边三年，这样一个三年的关键时刻，怎么样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从第一节这个自设的跑道走到第十节神为我们所设定的跑道，而且我们觉得有力量的呢？那我们来看中间的那个段落在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下半节，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想他在整个旷野里面太熟悉这些环境了，太熟悉这些干旱沙漠的环境。那第二节有一个重点，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没有烧毁。我想呢，这个绝对不是摩西第一次看到荆棘被火烧。我们在加州那么热的天气，那么干旱的天气，随时一个 sparkle 火就烧着了。你在加州住了那么久，绝对没有止一次看到火烧树、火烧丛林、火烧干草。所以摩西在旷野里面绝对不是第一次看到火烧荆棘，所以可能他看到很多的地方火烧荆棘一下就烧坏了，一下就烧坏了，所以他一点都不惊讶。可是这一次呢，他在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他特别是在注目定睛在看这个经验的时候，他稀奇的就是为什么没有烧坏。火烧荆棘不是新奇，不是不惊奇，可是为什么没有烧坏。那若是他要看这个火烧荆棘却没有烧坏，他需要有一点时间，对不对？否则一下就烧毁了，他需要一点时间在那边看着这个荆棘。所以从这个第一点，我们发觉这个转捩的一个关键时刻，第一点我们领受的就是，有时候神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火烧荆棘是环境，神借着这个火烧荆棘，荆棘没有烧毁，他这样一个环境呢，来引发摩西的好奇心。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很 routine 嘛，九点五点中午吃饭，神有时候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 routine 的环境，习惯性的环境，常常看到的环境，那环境会重复。可是如果心态没有一种的被刺激，或者是好奇，或者是愿意来从这个环境里面做一个反省的话，所有环境都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冲击。因此呢我们一起在这边服侍学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学院的环境当中，我们自己的家居的环境当中，我们进进出出服侍的环境当中，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是规矩是我们一些作业的方式，可能这些我们都太习惯了，习惯到一个地步，就好像 火烧荆棘马上烧毁。就是有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在去思考这个环境的时候，思考这些所定的规则的时候，思考这些工作的一些的方法，或者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做事的原则的时候，可能这个思考会刺激我们。刺激我们什么呢？刺激就像第三节摩西说，过去看一下，过去看一下。不单只是用了一点时间看这个荆棘没有被烧毁，他还要过去看一下为什么他没有被烧毁。意思是说引起他的好奇心，引起他的思想，引起他的反省。我希望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对一些的原则，对一些的做事的方法，有时候与其说第一次我们看到就把自己关起来说不看了，老旧的火烧荆棘，还是说我们看到以后呢，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没有烧毁，对我说什么话。所以神常常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这个环境包括人事物方式，所有的我们所接触的一些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摩西在第一节转到第十节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转变之中呢，中间就是他对环境开始有一个敏感的心，敏锐的心。我想这个对他以后的服事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带领这么大一群人啊，经过这么多困难的事件，经过那么多神迹性的事件，所以环境对摩西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hallenge， 不断的对他说话。所以我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对我们四周围的环境有点敏感度啊， sharpen 我们的敏感度。那第二呢，我们看第三章第四节，很熟悉了大家。摩西要去看的时候，耶和华神看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唤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所以神借着环境预备或者说刺激摩西，神借着环境刺激摩西那个敏感度，然后预备好摩西来跟摩西有个对话的时刻。所以绝对不要心腹所有的环境，如果这个环境刺激到我们，说不定神就是有个 message 要给我们。所以第三章第四节之后，神就跟他说话了。神用环境预备好他，刺激他，然后引进一个跟摩西对话的机会，对话的一个时刻。所以神说不要近前来。因此呢，其实我们从这个段落里面看到，第一个阶段的摩西到最后下面第二个阶段的摩西，中间这个关键点呢，他跟神之间有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呢，我们工作很忙碌啊，我们的功课很忙碌，可能呢这个给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哈。每天跟神对话或者是灵修等候神的时间可能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借着上课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来听到神的声音，那种安静的时刻也很欠缺了，很少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摩西在这里的例子给我们一个提醒，说神借着环境刺激让摩西进到神的面前，然后听神的话。我想呢，摩西面对神或者是跟神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带来这个转捩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他有两个回应的行动，第一回应神的呼唤，很熟悉了，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第二按神的吩咐脱鞋所以神也很奇妙脱鞋。所以鞋是很肮脏的，当然你知道在旷野里面，所以脱鞋不等于摩西圣洁，脱鞋等于是这个摩西要去面对这位圣洁的神，不是地是圣的，因为神的同在所以是圣的。所以跟神相遇的时刻就是一个圣洁的时刻，跟神相遇的时刻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操练。所以其实我们发觉摩西在这里呢两个回应也是值得我们思考我们靠近神的时候有没有回应，我们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有没有回应。 所以我觉得呢，从第三章第一节摩西这个牧羊的经历，到第三章第十节要去带领人的一个经历呢，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可能我们在第一个阶段进到第十节的那个阶段，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很大的一种的操练，好去面对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借着这段圣经彼此的提醒，环境可以带来反思，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带来回应，然后摩西在整个的使命的传承上面，他认识了第六节，也认识了第七到第九节，所以以后的摩西他所要肩负的一个故事，所要传出来的一个故事，就是神给他的故事。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第十节，神把他自己跟列祖的关系，还有自己跟百姓的一个关系讲述了之后呢，第十节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这个故此这个字呢，就把上下全部连接起来了。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救赎的行动，可是他需要一个人，这个就是第十节引进摩西来承接这个使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心愿，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计划，所以我要打发你。因此呢，我们在走神为我们设定的一个跑道，新的一个跑道里面，希望我们经验到那个关键点，就是与神近距离的接触，听到神的声音，然后承受领受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使命，是非常不同的。三章第一节的摩西，还有三章第十节以后的摩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经验，跟他的生涯的改变。所以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边学习的时候，希望三年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改变，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承受神给我们所设定的新的一个跑道。我们就用这样一个段落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摩西的身上有你的美意，你不单只是给他一个使命，你还给他服事的力量。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以致我们在这边我们一同来追求学习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也被你的手所塑造，好叫我们从自己的人生的跑道转换，变成走在主的跑道上面的时候，我们真是有上头来的力量，有上头来的托付，有与你面对面那种经历交通，以致我们觉得走前面的道路也是充满力量。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工，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个学期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靠主重新得力。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